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您的老朋友蜜雅斋的混子哥。混子哥今天继续向大家推荐九编所写的精彩的文章，这些文章都发表在他的个人公众号九编，小号六镇，头条号九编 Pro， 欢迎大家去关注。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的题目是张雪峰的死是因为跑步吗？发表公众号九编，发表时间2026年7月10日。前几天朋友圈的一个哥们儿转发了标题里面的这个问题，说他刚从鬼门关里走了一趟，对这个问题体会非常深。我就跟他呢聊了一下，感觉这种体验比较稀缺，在征得他的同意后，把这些过来人的观念给大家分享一下。这哥们儿啊超级能熬，一直跟打了鸡血一样，直到住院。这次在医院里呢折腾了一个多月，花了不少钱，受了大罪，昨天才回家。经过长期的积累，对身体好几个器官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，他今后啊都得过上老年人的生活了，不能剧烈运动，不能熬夜，不能太累，还要定期去医院检查，长期服药等等，西藏也别想去了。他反思了自己这些年思维上的一些问题，我一看，这不都是80后的通病吗？首先是鄙视睡眠，睡得多在他眼里就是虚的表现，并且以睡得少精力旺盛为荣。年轻的时候倒也没什么问题，但这两年其实身体啊多次给了警告，之前还住了一次院，医生也说要多休息，但他觉得不至于吗？如今躺在床上了，开始反思一个问题，以前真的是忙到没空睡觉吗？当然不是，很多时候宁愿干点别的也不去睡，内心深处觉得睡得多就相当于承认自己虚。但问题是，人是在睡眠期间修复身体器官和微损伤的，他长期坚持作死，这些年呢身体在持续积累损伤，但没及时修复，现在好了，修不好了。其次呢是为了装逼，而且是一种很复杂的装逼心态，喜欢在凌晨往工作群里发消息，一大早五六点又开始发，显得自己作为领导都这么勤奋了，你们这群员工又有什么理由睡懒觉呢？而且这种装逼是停不下来的，总怕那帮人说，看这货今天终于虚了吧，起不来了吧。尽管知道这样很招人烦，但确实停不下来，而且日常发表什么睡觉是留给懒人和死人的这样的暴论，时间久了自己观念也被影响了，潜意识里觉得睡多了这事本身是不道德的，并且对自己是一种否定。当然了，他最重要的一个反思就是苦难观，可能是小时候家里穷惯了养出来的毛病，他总有一种感觉，就是生活啊不能过得太舒服，如果太舒服了就会觉得充满负罪感。而且可能是他父母给他植入了一种观念，觉得人不能过得太好，如果太好那厄运就会找过来，所以他好像呢频繁给自己找点不自在。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，因为他赚到钱已经有一些年头了，再苦又能苦到哪里去呢？于是这种苦难观变成了一种羞辱性的工具，专门攻击别人，看不惯别人过得太好。毕竟如果你过得很舒服，没受啥苦，日子过得还不错，对他的基础观念那是一种挑战啊。给他干活的年轻人当然不会理他，他就更生气了，就不能直接说出来，变本加厉的给大家表演，可能内心深处啊，渴望得到大家的认可，希望大家觉得他是个狠人强人，并且把这种行为内化成为了企业文化。但这些都不是他这次进医院的主要原因，主要原因是从去年开始身体是真的不行了，很明显的那种。医生的建议呢是多休息多养养，但他觉得那样能养出来什么呀，还是得锻炼啊，于是在睡眠本来就不足的情况下使劲锻炼，终于出事了。毕竟一个常识是，锻炼并不会让身体变好，身体呢其实是在锻炼中产生了大量的微损伤，在休息的时候超量恢复逐步变好，也就是说身体是在休息的时候变好的，如果休息不到位，锻炼只会让身体越来越差。他就是在这样的双重折腾下，到了去年年底已经很差了，还坚持去健身房，好在不是猝然倒地，而是觉得头晕目眩，身体极度疲劳，走路都走不稳了，都这样了 他还坚持去公司看着牛马们干活，持续了几天，实在不行了，去了医院，医院那边立刻就安排他住了院，这才保住一条命。一检查，身体的很多器官比真实的年龄老十几岁，更关键的是血管也发生了大规模病变，很多斑块和血栓，他这次走路走不稳就是血管堵塞导致的，但可能真正的麻烦是其他器官都不行了。而更让医生感觉到无语的是，上次入院这些问题已经被查出来了，但他的第一反应呢是自残式的断裂，然后就更严重了。医生跟他说，他这种人这些年很常见，一聊起来都会说自己忙得顾不上休息，医生们也懒得跟他们探讨，毕竟见得多了嘛，没什么新鲜感，一般过几天再聊就开始承认其实呢也没那么忙，很多时候单纯就是一种明知道这样做极其不健康，但内心深处呢极度鄙视休息，你宁愿刷手机也不早睡。这哥们继续反思，说这些年干的这些缺心眼的事儿，自己难道真的不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，只是有种宿命感，觉得自己既然领先同龄人那么多，肯定是命好，命好就不用去担心那些乱七八糟的事，而且还有一种优越感在作祟，一直采用一种近乎自杀的生活习惯来炫耀。哎，你看我多牛啊，你赚的没我多，并不是我运气好，而是因为我做的这些事儿你都做不到。最坑人的可能就是那种优越感，总是想表演，告诉大家自己是真牛，只有自己才能这样玩，后来不能停了，担心停了之后大家笑话自己，尤其担心有几个人说看看他不也不行了吗，那就得进一步表演，不仅表演给别人，也得表演给自己。医院的人说这叫表演型自毁，在70后和80后的老登里很常见，能改尽量改改，改了还能多活几年。那为什么现在不怕别人笑话了呢？因为去了趟医院嘛，鬼门关那里走了一遭，突然意识到很多东西其实都不重要，尤其是别人到底怎么看自己什么的，根本是一分不值的。如果很早意识到这一点，说不定能高质量多活几年。更关键的是，其实根本就没什么观众啊，只是自己在那里虚拟出来了一群观众，天天监督自己作死，或者说可能只有自己一个观众，自己天天凝视着自己在作死。他在病床上那几天正好是张雪峰去世了，他仔细看了很多分析视频后惊出一身汗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张雪峰和他简直是同一个版本。老张在直播中说的很多话他平时也没少说，只是他被老张幸运一丢丢，磕磕绊绊的过关了。他也看到老张其实之前住过一次院，这跟他的经历像极了，之前他也住院了一次，医生已经提出了严厉警告，他是一句都没听，出来之后反而变本加厉，开始上强度的锻炼了。仔细想想，其实就是内心深处的那种宿命论在作怪，觉得自己既然能走到现在嘛，我是个真正的狠人啊，眼前这点麻烦可以通过更使劲的折腾扛过去，似乎也在进一步的表演跟大家说，嗨，我不仅没事啊，还比你们想象的更强更猛。现在他终于老实了，一直以来的那种觉得自己命好的信念彻底崩了，也不敢再缩了，毕竟医生已经反复警告他，这次是运气好，下次再出事可就不一定了。通过这次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特殊，能爬上来确实主要是运气好，毕竟以前没咋使大劲就风生水起，这两年经过作死式的努力反而江河日下，以前死活不承认，现在无所谓了，现在彻底悟了那句话，活着就很好了，要啥自行车。说到这里呢也差不多了，我有种感觉，越来越多的人现在正在经历一场观念变革，那些之前的作死小能手很多已经把自己做得差不多了，之前他们使劲的去折腾确实有效果，让大家看到了那样做的好处，现在正在给大家表演那样做的恶果，更关键的是也意识到他们的成就其实并不是作死换来的，而是靠着时代红利，毕竟看了那么多勇哥的视频，让大家深深的意识到有些人不努力真不知道自己能闯出来多大的祸。好了，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九斌的这篇文章， 这里是有声专辑《九兵》里面的故事，是由作者九兵授权的独家公号文章的音频发布方。我是您的老朋友蜜雅斋的混子哥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呢，请转评赞给一个，并把它分享到您的朋友圈。如果您能给这个专辑一个五星好评和月票的话，那将是对作者和主播的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也希望您支持主播的其他有声专辑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